要的冠冕
不是表面的，这些公义的白袍和荣耀的冠冕要显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所以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刚才读的，他讲到特别很要紧的一句话，在三十节，他说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些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后面。那今天讲主日学，我和弟兄姊妹分享说，罗马书第八章是整卷罗马书的核心又核心的经文，因为整卷罗马书它的主题在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在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当中，有很重要的我叫做成圣三部，就是从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这三部是讲到成圣的过程。第六是立志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是与罪体罪征战和肉体的罪征战；第八章是靠着圣灵得胜，然后使律法当中的义成就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生命的当中，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这些是我们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的证据，圣灵和我们心同证是神的儿女。那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罗马书的里面讲完以后，在末尾的阶段引入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三节的经文。那在三节的经文有一点总结式，对前面的所有的经文一到八章前面所有的经文有一点总结式的，他说在这一个救恩的当中，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神在推动整个这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神都让他在效力。效力干什么呢？效力要让这些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要让这些人得到神要赐给他的荣耀。这个是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要讲的这些经文的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我们从第一点要看，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是指神在整个的救赎的当中，在人成圣的这条路上，神在推动万事，他大能的推动，向前推动这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经文是我最喜欢的啊！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那个老师问啊，就有面试去考神学院，老师说这个你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我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在这些经文的里面，我真正感受到神的全能所带给我的真正的平安。因为我周围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不能掌管，很多事情我不能预测，明天发生了我不知道，但是神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他的人得益处。我非常喜欢，我说我死的时候如果我在墓碑上刻一节经文，我要刻这节经文。原来在读书的时候学过万有引力，那个时候就佩服得不得了，哇，他竟然发现万有引力，所有的事情在一起有连接的。现在我读圣经，圣经远远超过人的认识，万有引力只是发现所有物质之间有联系，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在这些联系的后面有一个主宰，有一个掌管，他在掌管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目的，互相在效力，要达到一个前面的目的，这位掌管者是我的神。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所以每次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负担就在我里面。这个负担是什么呢？要把信徒口里面的 lucky 要把它拿掉，要把口里面的运气拿掉，要把他心里面的那种的走运拿掉，因为这些经文要把这些东西拿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 by lucky，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运气的问题。在信徒的，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没有运气，没有倒霉，没有意外，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他在掌管，是神的旨意。那这样属天的平安在我生命的里面给我所带来的是完完不同的那种生命的状态。 所以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常常把这节经文背在里面，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要思想这节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没有意外，没有倒霉，只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当中。所以这次我在这个祷告会的里面跟大家分享啊，有些参加祷告会的有听过我这个分享，我说我在灵修，刚好礼拜三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看《使徒行传》，看《使徒行传》的后面的那几章经文，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比原来更加的强烈。因为在读《使徒行传》后面几章呢，主要是讲到保罗他怎么样被抓，然后呢他怎么样去被告，被告以后怎么样把他送到罗马去，是讲这一段的经历。那在这段经历的当中呢，有两件事情对我的感受这次更加强烈。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在那个总督啊，应该叫菲斯都面前受审的时候，有个叫亚基帕王的，他也来参加这个审问。审问完以后呢，亚基帕王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告该撒，就会释放了。我看见那段经文以后，替保罗可惜，哎呀，保罗你这一点失误了，你干嘛上告该撒呢？你不上告该撒，这下就释放，你就自由了嘛，还在做囚犯，有点可惜。但我这次在思想，不是上帝定义让保罗上告该撒，为什么要定义呢？你们知道在经文的里面，保罗为什么他们要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受审，为什么不送呢？因为有40个犹太人组成了敢死队，这40个敢死队要干嘛？要把保罗杀了，不吃不喝，不杀他我就不吃不喝，这真是敢死队。然后呢，让罗马兵送保罗去耶路撒冷，他在路上把他杀掉，还要跟罗马人打仗。那这么一件危险的事情遇到保罗，犹太人不会放过他，一定要杀他。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组织个十字军，我们组织一个80人的敢死队，我们跟他40人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正中犹太人的诡计。犹太人为什么告保罗？他说他是搅动天下的，让天下混乱的。所以历史上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不是从神来的，羞辱神的名。上帝他怎么做这件事情？他就让保罗上告该撒，然后派罗马兵保护他。罗马兵是抓保罗的吗？是保护他，送到罗马去。神说不要害怕，你要在罗马给我做见证。怎么做见证？我派罗马兵保护你去，犹太人杀不了你，也别怕诬告你，派你去这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们在马耳他的岛上，在那个岛上呢，保罗被蛇咬，他用这个柴火在那边烧篝火的时候，一个蛇跳出来，砰，咬着他的手，然后呢他就把那蛇甩到火里面。当地的土人啊，那个土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土人啊，那个土人就是本地人的意思啊，不是现在所说的那种土人。他就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刚刚从海里面救上来，现在老天不饶他，又被蛇咬死。看了半天他没事，转念又说哦，他是个神。但原来你看起来就以为这些新闻就说，哎呀，神是全人掌管的，尽管保罗被毒蛇咬了仍然都不会死，感谢赞美主，可能到此为止了。再说进一步思想，这件事情也是神定义要临到保罗的。为什么定义呢？这件事情要给别人看，给谁看？给百夫长看。因为百夫长在带保罗走，在押他走这段路的时候，在海上曾经经历过风暴的事情，一件事情，他知道保罗这个人与众不同，但那次他没有听保罗的。那这一次再让他经历一次，百夫长对保罗的印象跟原来不一样，然后也借着保罗的医治 benefit 整个那个岛，所以很多的岛主生病他也医治，很多人他也医治，所以所有的被救上来的兵丁也好，犯人也好，水手也好，全部因为保罗的医治大家都得好处。所以那个岛上的人很热情地把保罗把他们所有的人送到船上，送去罗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到了罗马以后，所有的囚犯全部关在一个大营的里面，只有保罗一个人，派一个兵丁 跟他住在一起，非常自由的，大家都可以看望他。他在那里面讲到两年，没有人可以禁止。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禁止？政府不会禁止他，因为罗马兵跟他在一起，政府允许的。犹太人不能禁止他，因为罗马兵在那看着他，保护他。所以上帝这一切的工作，这一切的能力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你经历的这个世上的一切所有的事情，天灾也好，人祸也好，现在这个伊朗核危机也好，经济也好，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的下面。因为圣经说，若不是神允许，你的一颗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神对他的儿女保护到一个地步，连一个头发丝他都会保护，都会看顾。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保护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让我遇到一些的难处呢？我们就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在经文的这个里面讲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这句话不放在罗马书第一章讲？为什么这句话不放在罗马书第三章讲？为什么这句话放在罗马书第八章后尾端的这个地方讲？神的话放在不同的地方讲有不同的意思，它有不同的 emphasize， 它要达到不同的目的，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当你立志进前度日，当你立志做义的奴仆，要与肉体征战的时候，到第七章说你真是苦啊。然后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结出那个成圣的果子。在这个当中你会感觉到是窄路，在这个狭窄的天国的道路上面，在遇到这些所有的事情的当中，圣经告诉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跟随神天国的窄路不要惧怕，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你在你的个人生活的里面，在你家庭生活的里面，在你工作的上面，在你身体的上面，在你所有的所谓的顺境逆境，所有的疾病痛苦甚至死亡的里面，都有一个全然的掌管者。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我是1997年结婚，2003年要孩子，生第一个孩子。这个信主以前呢，我是不太喜欢孩子，有时候觉得孩子也很好玩，笑的时候好玩，哭的时候不好玩，所以笑的时候抱来玩一玩，哭了马上还给人家，这个是这么一个心态。但信主以后呢，非常喜欢孩子，抱得不得了啊！我们这个王中约弟兄在这边，他的女儿我整天抱着，人家到一个地步说这是女孩子吗？啊，我说不是，是人家的，非常喜欢。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很核心的一个祷告就是要孩子，我跟我太太我要生一档。那个时候已经快40岁了，还要生一档。结果到2003年，我们第一个孩子，神赐给我们。我到医院里面去陪我太太，生了12个小时，生不出来。push 努力打催产针不行，到一个地步，我太太也发烧，胎儿也发烧。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不要了，一个就够了，不要了，不要一打的，一个就可以了，太辛苦了。”那后来神也给我们又加了一个，然后毫不犹豫的剖腹产，不努力了，太苦了，生孩子不容易。但是你晓得，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成长，一个成圣的过程，就好像一个胎儿要生出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要经过生产的痛苦，在这种惨难的里面，在那一个你迎接那一个美好的那样一个美丽的你盼望的一个生命要出来的时候，要显现的时候，要经历这个惨难的过程。就在加拉太书第4章，保罗说：“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保罗在加拉太传福音，但是加拉太的圣那些的信徒因为犹太人传割礼的缘故，他们偏离了真道。保罗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跟他说，你们还没有生出来，我还要再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能够让基督真正成形在你们生命的里面，好叫你们能够站得住，不会受那些错误的那些的东西的影响。保罗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像一个父母要生孩子的一个心态来跟加拉太教会的人讲话。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要把那个圣徒的生命生出来，这个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的。然后要干嘛呢？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神说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属灵生命的益处。得什么益处？永生福分的益处。这个益处给谁？给不信主的人吗？不是哈。给谁？给决志受洗的人，有受洗证书的人吗？给福音派的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吗？圣经怎么说？叫谁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千万要抓住啊！在所有的每一个信徒，在你生命的当中，在这一点上，你千万要抓住啊！神的确是全人的掌管，神的确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他这个效力的益处是加给谁的呢？是爱他的人，爱他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6:22那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在说什么？不爱就算了嘛，干嘛那么狠呢？干嘛还要咒诅我呀？你会不会有这种疑问呢？什么叫做爱神？为什么要爱神呢？因为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你在爱中的里面能够得以完全。若不是在爱里面得以完全，靠着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一无是处，在神面前，在律法的面前，我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我们是因为被神爱，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爱神不单是停留在感恩的层面，爱神不单是停留在感觉的层面，也不单是停留在捐钱做善事的层面。因信称义必然要爱神，必须要爱神。因信称义的人必须要走信心的道路，顺从神，远离罪，用爱神的心来跟随神。因为爱的缘故，你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无论在任何的软弱的当中，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站立得住。因为你心里面一直是爱他的，你尽心尽力，你爱他。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没有服侍很多的恩赐没有关系，但是你守住爱神的这颗心，就在神面前被神悦纳了。约瑟他是个爱神的人，所以当波提法的妻子来诱惑他的时候，他不顺从肉体，他顺从神，他就拒绝了。尽管他因此被下到监牢的里面，大卫是爱神的，所以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当扫罗就在他的眼前，他可以马上杀掉他，这个追杀可以马上结束的时候，他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两次放扫罗走，他继续过逃亡的生涯。他爱神，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就得了益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灵命不长进呢？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里面以后，灵命不长进很重要的一点，生命的果子结不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我们爱工作、爱家庭、爱孩子超过爱神。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没有翻转过来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撒在那边，卡在那边过不去。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不超过爱你的父母、房子、钱财、儿女、妻子，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说什么？在这一点上的转变，是信徒在神面前真正爱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但是你说，那你这样我就不顾家人吗？不是，真正爱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更爱他的家人。这个次序是这样子，你真正爱神的人，你才有能力真正爱你的家人。这个是神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要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在这一点上要好好的要了解灵命增长的秘诀是什么。爱神，爱主，爱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他，爱他，常常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话语面前听他讲话，在祷告中和他在一起，爱他。所以刚才廖颂在唱主你是我最知心朋友的时候，我在前面就很感动，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在我生命的里面，你那样的爱我，我也爱你。这个是灵命成长的最重要的秘诀。后面讲句话，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爱神得益处是我们的工价吗？不是，因为神召了我们，因为他按照他的旨意召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爱他。因为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恩典，他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愿意去爱他。因为圣灵给我能力战胜肉体的罪，所以我有能力去爱他。爱神回应神，这件事情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在整个旧约历史的里面，让以色列人有非常惨痛的教训。以色列人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被神拣选的一个单一的民族，神定义拣选他们，恩召他们，要把那一个最重要的福分赐给他们，但是他们悖逆，他们罔顾神的爱，他们不回应神，他们沉沦在罪的里面。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他喊叫，他 cry out， 哭喊，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啊，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的骨肉之亲，所有的蒙神恩典的来到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竟然不回应神。保罗看见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他说，宁愿基督我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愿意我这些的族人，我愿意这些蒙神恩召的人真正能够回应神来爱神。因为神要赐给他们的不是地上的那些的物质而已，要给他们那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蒙神的恩召，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他们的人生的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个是保罗的心。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的的确确要到万国去传福音，的的确确要把福音传给那些所有的人。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仍然需要呼喊，我们仍然需要 cry out， 我们仍然需要在神面前，在众所有蒙召的人面前要呼喊，要回到神的面前爱他，不要把神的恩典 当作平常，不要随流失去。因为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你，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招的，是神定义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需要珍惜这个恩典。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天国好像无价的财宝。那真正认识这个财宝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它。求主帮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因为他旨意招我们，我们才有机会爱他。当神给我们机会爱他的时候，让我们去爱他。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教会不停要传讲的一个信息。然后神要做什么？要塑造这些人的生命。他说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知道，他原来的旨意里面就拣选他，就呼召他，然后定下来。定下什么事情？定下他以后一定上天堂，定下他以后就有了上天国的门票。定下什么？定下他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定义要什么？定义要塑造他们的生命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一点上，你会想起来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然后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怎么造？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耶稣基督的样式造。这个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神拣选我们带领我们的一个目的。他定下是这样，就没有例外，就不是那些追求的人去效法耶稣，我就无所谓。他既然定下，就按着他所定义的去实行。我原来是做货运的，经常遇到退货的事情。为什么遇到退货的事情呢？因为客户下了订单，这个货是这么定的，结果来做的是这样，当然他不要。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吗？神所定下的事情，人不可以更改。我记得我在加密讲道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哎，高传道，你把这个得救的标准提高了。”我说：“我不敢把得救的标准提高，因为得救的标准不是我定的。”得救的标准是圣经所定的，我们忠忠实实的来到圣经的面前，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不敢提高，也不敢降低。但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所发现的事情是把神的标准降低，这个是常见的事情。如果你们留意，你们会发现这些的事情在现代教会的里面是让人真正的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很多信徒不清楚福音的真理，不清楚救恩的道理，是被 commercial 的 gospel 招进来的，商业化的福音招到教会的里面，在一个误导的当中，虽然觉知受洗以后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仍然走世界的道路，能来到聚会就不错了，也挺好，我数字就多了吗？能够捐钱更好，我们教会很有钱很富有，要能服侍那更好，我们教会很兴旺，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大，我就会越成功了。求神怜悯带领教会的人，将来面对神要受更重的审判。怎么样牧养教会，怎么样带领信徒，每一位他走的路到底对不对，神的道神的真理到底有没有把它讲得全备。回到圣经，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位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在拣选的时候，在预先的时候就定下了，神定下就是这样。什么叫效法基督？这个今年圣诞节啊， 我看见这个菲律宾他们怎么样这个圣诞节，有一个人真的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有没有看那照片？没有看啊。然后呢，那个钉子是非常细的小细钉子，那也很痛，钉上去，然后这样，哇，大家扛着他，说这个耶稣，他效法基督钉十字架，那个不叫效法，那个叫模仿。你模仿的也不对，你真模仿个钉子才行的。模仿，效法基督是什么？效法耶稣基督是指他生命的状态，是耶稣基督他的圣洁公义，他的爱，他的舍己，他的 compassion， 他对人的怜悯，他对神的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那我们上罗马书就知道，你要从立志开始，你要和肉体征战，要靠着圣灵得胜。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正在走效法耶稣的道路。当你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成圣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了，是生命的问题。前段时间听一位很有名的牧师讲，他说他突然有个感动，他觉得呢，效法基督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传扬基督。然后旁边坐的一个姊妹就说，哎呀，讲得真好。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这句话讲得怎么样？效法基督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扬基督，你觉得怎么样？谁有看过那个张德培做的这个洗发水广告？我年纪老一点你会知道，张德培打网球的做那个广告，那个洗发水叫海飞丝，谁记得这个？有不少人记得，看来这广告效果做得不错啊。现在那个公司再不找他做广告了，连原来的广告也不播了。为什么？因为他秃顶了啊。当然他洗发水广告做得不好，但是他生命见证做得不错。张德培是基督徒，他经常在这个外面给主说见证。在说什么？你若不效法基督，你怎么传扬基督？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上帝跟犹太人说，因为你们这样的恶行，神的名受羞辱。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效法基督，我们传扬什么基督？我们羞辱基督的名。这个是这个时代常见的事情。效法基督，你才能够传扬基督。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有人会问哈，说高卢弟兄，你为什么一直这个批评明牧哈？你是不是想炒作？有这种危险？求主帮助我，怜悯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因为明牧师他们影响力大，他们影响的人多，很多人就因为他们出名就去跟着他。如果他在神面前不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怎么能够救自己和救那些听他道的人？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这位名牧师的教导。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个是大问题。不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搞一些 new idea，搞一些人家觉得很新鲜的东西， back to the Bible， 回来圣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多次在教会里面说，我说我们这个 OCAC 要注重个人灵修生活，你自己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什么所听得到是与不是。你若是不考察圣经，你怎么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呢？你岂不是被人家误导了也不知道，你被高路弟兄误导了你也不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话的里面，为教会的传道牧师祷告，为教会带领的人祷告，求圣灵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真正用他的话来建立教会，来建立圣徒，让他们走的路不会偏斜，然后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为什么使他儿子做长子？他本来就是长子，他是首生的，他是元帅，他是我们的样板，为什么要使他做长子呢？让他做带领的工作，让他带领，重点是许多的弟兄，许多的弟兄。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说，耶稣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他儿子的模样，要像他儿子的模样，才是他的弟兄。他做他的长子，要印证他，他真像这个长子。啊，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话就说，这同一个妈生的怎么就不一样呢？那个意思不是说他们长得不一样，那两个品性就是不一样，一个很好，一个很坏。我讲这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生命的问题。同样在救恩的里面，人会有这样的困境，神没有这样的困境。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一个神定义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更改，你必须要像耶稣的样子。为什么？为什么要像耶稣？耶稣是谁？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是救主。怎么知道他救了你？你怎么知道你得救？怎么知道他救了你？因为他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出来。怎么看出来？显现出来，这个生命现在像耶稣，不像世人了。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要带领这些弟兄进入到荣耀的里面去，他要有这个荣耀的生命的本性，这个是要紧的，这是在救恩的当中非常要紧的。那这些人就同样属于一位父神，这是这位父的儿子。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像耶稣。你们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现出来。所以耶稣对腓力说，你要见父吗？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难道见到我还没有见到父吗？那他的样式是属神的一个标准，是属神生命的一个样式，在那个样式的里面才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真正的彰显出来。你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他是属神的？效法耶稣不是一个属灵的 habit， 效法耶稣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必要，是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都需要去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然后他说，他的荣耀要展现在这些的人的当中。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说什么？所这样又这样，所这样又这样，所这样不是这样，用了很多这种的连接词。那个词在原文的里面，在英文的里面你都去看，原文是用 kind， 在英文用 also。 在原文的里面，在整个这个经文里面所表达的，他说他既然预定了你，他必定呼召你，他既然呼召着你，必定让你称义，他既然让你称义，必定在你身上显神的荣耀。是讲这件的事情，连续性同时发生，有先后次序，但是是同时发生。30节是对前面整个经文的总结，对28节，对29节的总结，也是对罗马书1到8章的总结，是指神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当中，他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得荣耀，也让这些人一起来荣耀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在罗马书8章30节，荣耀神，他呼召了你，他预定了你，就一定会呼召你。我们大家有没有办过婚礼的？结婚有没有办过婚礼的？办婚礼请客的有没有？有哈。你办婚礼请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名单？你要定一下名单吧，对不对？请谁不请谁，你要定个名单嘛。然后名单你发出去，然后那些人啊就都来了，是不是？差不多哈，大家都很客气的，所以基本上都会来。但是天国的宴席未必的。耶稣讲天国的宴席，那个王 他有一个名单，然后他的差派夫人说出去把那些人请来，然后那些人他说我有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对不起我来不了，我刚刚娶了妻我也来不了，对不起我生意很忙我也来不了。然后王就发怒，这些人不要他，我再去另外找人来，这些人与我的宴席无关。我们看了以后就为他们可惜，这些人真笨呢，为了五对牛连永生的恩典都不要了，真的是笨呢。但是我们有没有事后诸葛亮，我们有没有自己现在就在这个光景的当中，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神的恩召临到我们，让我们去参加他天国的荣耀的宴席，我们有没有回应他？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错误，预定论。那个预定论是人的解释，那个错误是大，因为那个预定论到一个地步解释到宿命论，反正神呼召我了所以无所谓，我怎么过都可以，反正神没有呼召我，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这是错的。不是宿命论，是回应，是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回应他。为什么告诉高路弟兄你这么说？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在路加福音，天使对玛利亚说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讲天国宴席的教导，耶稣基督他讲十个童女的教导，耶稣基督讲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的教导，那么浅显的比喻在这种的所谓的神学的里面好像看不见能力。罗马书这么清楚的教导在这些所谓的神学里面好像没有用，这些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所有蒙恩的人必须要回应神，必然要回应神，必须是我们对这个恩典的珍惜，必然是因为圣灵的能力给我力量，我可以回应。所以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那句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对谁说？弟兄们，叫弟兄们干嘛呢？你们要更加殷勤，达到什么目的呢？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我们更加殷勤的时候，我们在天国的脚步上更加坚定的不移。神的话清清楚楚的在这边告诉我们，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招来的人就被称为义，所招来的人就因信称义。所以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位弟兄姊妹，你上过罗马书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了，不是人随便解释的。因信称义在整个罗马书的里面讲，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因信称义的第三部第三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命必须是成圣的里面，立志与肉体搏斗，靠着圣灵得胜，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的这种的信心在你的生命当中才可以实现。然后你是得救的人，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说得救的人来进来品尝天国的宴席，得胜的人进来品尝天国的宴席。怎么得胜？我立志，我征战，我靠着圣灵得胜。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认识到以后，我们这样回应他，这样你会晓得希伯来书这节经文是可以解，而且可以解得很清楚。在四章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书和罗马书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正确的了解，矛盾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对圣经清楚的认识。 那这节经文你就知道跟罗马书配在一起是那样的相合，配在一起是那样清楚的信息。那这些经文在和犹太人讲的时候，他们听得非常的清楚，也巴不得这些经文对所有的信徒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得清楚。因信称义不是在头脑上，不是停留在头脑上，需要在头脑上明白。因信称义要透过道理的明白落实在生命的里面，显现在圣灵果子的当中，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耶稣讲的话。然后他说，称义就必定让你得荣耀，称义就必定叫你们得荣耀。神的儿女是得荣耀的，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是得荣耀的，因信称义的道路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因信称义的生命是得荣耀的生命。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不以为耻？因为福音的大能在生命的当中彰显出来神的荣耀，活出来神的荣耀，当然不以为耻。因为那个能力在我这样一个罪人的当中，在我这样一个破旧的瓦器的当中，竟然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那样的荣耀，我竟然跟神的荣耀有份。然后那一段的经文，从罗马书第三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就知道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九节，好，我们读翻到以后一二三开始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是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你就晓得这一节的经文在写的时候，是把上面所有的那些经文的内容，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的一个传递，告诉这些所有属主的人，因为神有这么大的如此的爱，他的荣耀必定成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好，接下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当我们打开你圣言的时候，主你的话就在我们心里面要传递你自己的心意。巴不得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在座的每一位你所恩召来到你面前的人的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用你的爱去融化他们，让他们能看见主你的爱，感受你的爱，去回应你的爱，用他们尽心尽力尽的爱来爱你，来跟随你。巴不得主你祝福我们，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也祝福众教会所有在你面前蒙恩的人，都得主你的恩典，实实在在得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得到，在成圣的生命的里面实实在在的得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愿向你。 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起，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这次是将你才到，你带住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尊爵，愿你的感觉，愿你的忠诚，愿你的圣心深入我里。
第二段陈词妹，三段弟兄，
主我愿向你谦虚不求人，人来皆勇敢圣洁柔顺，与不来辱骂门女来伸手，名字受痛苦世人的救。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尊爵，愿你的感觉，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入我。
大家一起来，
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你爱的生命充满我心，使我的生命合乎你旨意，更是我生命配给天赋。主我愿向荣耀的救主向你尊爵，愿你的感觉，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入我里。
好，请坐。